我们现在有机会一起静坐和听法，因此请将你的心和觉知带回自己熟练的所缘上，比如呼吸的所缘，觉知自己的吸气和呼气，或让心安住于念佛禅、佛陀。你也可以关照这个身体，思维它仅是一堆土、一滩水、一团火或一股风，由不同元素组合而成。在这四大元素里，坚硬的那些是地元素，例如这个身体里的肌肉、骨头和皮肤。水元素则是液体部分，例如血液。接下来是火元素，它消化我们所吃的食物，并在身体中产生热量。接着是风元素，即进入和离开身体的呼吸，以及身体内的所有气流。这就是四大元素的关照，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元素进行关照，或者一次过关照四大元素，这两种方式都可以。通过这样的休息，原本散乱于各种念头的心便会能借助这特定的禅修方法建立正念。如果你擅长念佛禅、佛陀，你可以继续使用这个方法，同时保持觉知。这些方法都有助于我们更容易把心安定下来，否则一颗散乱、不安、浮躁的心会成为三摩地，巴利文 samadhi 升起的障碍。如果没有三摩地，那么智慧，巴利文 panya 就无法升起，这样心就会变得有执着，执着于自我和我的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有智慧才能放下心对我与我的执着，我们需要智慧来启迪和训练我们的心。当我们关照四大元素时，这是齿叶处巴利文 Samatha Kamatana 的禅修法，它能引导心进入宁静或平和的状态。虽然我们都了解这是齿境的修持对象，一旦我们的心平静下来，这禅修方式也能发展成智慧，但关键是慧由定生，所以首先需要确立禅定的基础。而起初我们会对这些修行方式具有信念和坚定的信心，没有任何怀疑，这都是以证悟的禅修大师所传授的修行方式。其中一个禅修法是把心带到稳定及平静的状态，而另一种方式是运用智慧。内观禅修巴利文 Vipassana 的所缘是 Anicca Dukkha Anatta， 也就是无常、苦和无我。当我们听闻这些禅修方式并开始修行它们时，我们都希望能够很快地取得成果。我们会问，有没有快一点的方式？有没有捷径？是有一个捷径，那就是放下一切，放下身体，放下心，放下所有生和心的一切。这颗心实际上是一种知觉元素，但是当它被无明蒙蔽时，便会有许多善与不善的想法涌现其中，而我们却将这一切好与坏的念头都执着为我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反复不断地陷于生与有之中。但是如果我们有智慧，我们就会知见一切因缘和合和造作并非我，而是自然的，它只是明法的升起、持续然后灭去。觉知的心也是同样的升起、持续然后灭去，愚痴也是一样的，会升起、持续和灭去。当了知升起后，它也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灭去。这一切都不是我，那个知者与迷惑者都不是我。我们明白心仅仅是心，它并非是个存在的生命体，不是一个人，不是我，也不是你，这些都不存在。身体仅是一个身体，它没有一个实质性存在的个体，不是一个人，不是我，也不是你。因此，当心已经平静下来时，我们能用它来思维与关照这一点， 从而智慧才能升起，我们才会获得这所知。然而，当我们这么谈论时，这只不过是语言罢了。当那所知真正的升起时，那就是修慧。巴利文 Pavanamaya Panya， 这是通过习禅时而产生的智慧，这不带任何繁衍造作，是一种直接清晰的所知。这种所知会瞬间而起，我们才能觉悟法，知见法，并放下一切。这是最快取得成果的方式。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在修行，会想迅速前进，但我们需要意识到，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不能立即奔跑一样，他们需要一段时间。婴儿最初得先学习爬行，先迈出第一步，接着是另一步，慢慢地学会更好的爬行，逐渐掌握走路的技巧，最终能够走路，甚至能够奔跑。这是因为身体逐渐比以前更加强壮了。在我们的修行过程中，我们也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进步的。第一步就是先建立起对修行的信心。你还要知道，你只要坚持不懈，如果继续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你最终会走向觉悟知见法。只要你持续稳步前行，保持一致，那么这个过程并不会拖延太久。因此，我们要不断提升心的状态，使它由凡人提升至天神的境界。一个充满善良的心境，像天神的心充满了善意，也同时有禅巴利文 Hiri 和愧巴利文 Odaba 这两种品质，也就是明辨善恶的良心和对做错事的畏惧。因此，有这两种品质的人，他不仅乐于布施，而且品行端正。而对于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来说，我们已经有了慷慨的品质，也已经在持戒。这正是天人、天界众生所具备的特质。我们接下来得通过修行来培养我们的心。一开始，这颗心会散乱，坐立不安，不断的造作，无法止息。因此，佛陀教导我们必须有个禅修所缘，一个业处，巴利文 Kamatana， 作为修行基础。起初，我们需要警醒的觉知来看守好我们的这颗心。如果没有觉知，我们的心将不停地想东想西，难以停止。所以佛陀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，就好像我们有一片长满稻谷的稻田，那田里还有一头牛，那头牛会吃掉稻谷，所以我们需要看好稻谷，把牛圈起来，并且时刻保持警惕注意它。正如稻谷是牛的食物，这些感官对象巴利文 Aramana 是心的食物。因此，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看守我们的心，保持高度警觉。无论我们升起的念头去到哪里，我们必须要提醒自己，这些都是不确定的、不稳定的，并不断地回到我们的禅修上，回到念佛禅、佛陀，或是回到呼吸。无论我们是站着、坐着、走着，还是躺着，都要持续地念佛禅、佛陀。那若我们擅长观照，那我们可以运用它观照这些事物，它们都不是我。无论这身体是站着或是走着，都不是我。我们不断地教导自己，这个色身以及我们所看到的其他色身都只是一种世俗的表象。我们必须升起这种觉知，我们所有的感官经验，所听到的、闻到的、尝到的或触觉感受到的一切，仅是约定俗成的经验，它们并非我，也不属于我，所有的一切皆是空。因此，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身心，心只是心，身只是身，而任何身体的感受，无论愉快或是不愉快，都只是感受而已。要看到这一切都是法， 法升起、停留，然后灭去。如果我们不断的这样练习，有一天我们会知见这一点。愿你们全心投入，保持警醒的觉知，并不断升起镇定。而大家清晨早起修行时，需要特别注意昏沉这个障碍。你可能会发现，如果心散乱不安，那么就会容易昏沉。若感到昏沉，那么呼吸也会变得模糊不清。若遇到这种情况，那么你可以尝试睁开眼睛，看着佛像，同时念佛禅 Putto， 而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再闭上眼睛继续修行。那实际上存在两种昏沉情况，一种是心在平静状态下出现的昏沉，此时你仍然能观察到呼吸。呼吸在进入与即将呼出之前的那一瞬间，心陷入了有分心的状态，巴利文 Bhavanga。 这种昏沉情况下，你仍然知晓正在发生的一切，你仍然在聆听和理解所发生的一切，但这有时会引发争论。而至于我在早晨三点醒来静坐时，身体可能稍微的晃动，但我知道自己的心中是有平静的，这是一种昏沉的情况。另一种昏沉则是几乎完全失去了自我觉知，这样的情况说明了五盖已经非常强烈的升起了。但是当五盖只是轻微升起，而我们还有觉知时，这可能会引发争论。有人会说，嘿，你在昏沉。不过你在这种昏沉状态中仍存在觉知，并非完全无觉知的昏沉。我们进行了一个测试，有人播放了阿姜茶的录音。当我聆听开始时，心中有一点昏沉升起，而身体开始轻微晃动，但是我仍然知道阿姜茶在说什么，仍然能理解他所说的。当我的朋友停止播放录音时，我能正确地重复阿姜茶刚刚所说过的话。因此这表现了这一点，当心处于平静的状态时，它是能够与感受分离开来。然而如果昏沉的感觉太过强烈时，心就会进入到感受之中，并失去对正发生的事情的觉知，或只有一点点的觉知。这就好比我们在开车时，有时可能会瞬间的失去觉知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及时反应过来，重新带回觉知，那仍然没问题。我们在这种状态下仍然能继续修行。然而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警觉，一旦出现这种问题，你可以睁开眼睛，在内心多加念诵。这种情况在早晨听法时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你很早就起床了，所以很容易打瞌睡。而你会注意到五盖是如何互相交替出现，先是昏沉，然后变成吊举和不安，还有疑惑、贪欲和嗔恚，这些都是修行障碍的五盖，而我们正在努力地克服它们，使我们的内心逐渐平静下来。智慧也会从而一点点的渐渐增长，直到获得更多的宁静，智慧增长并能见到法。你们感到困倦了吗？如果困了，可以举起手表示。有昏沉的，举手吧。嗯，这很正常，是人都会感到困倦。那谁想体验禅那的，请举手。或许可以先尝试静行定，巴利文 Upajara Samadhi。 对于禅那，我们需要从最基础开始，像你们现在这样修行。因此先从刹那定，巴利文 Kanika Samadhi 开始，然后逐步发展到静行定，再慢慢一步发展到禅那，专注一静的心。起初我们可能会有很多散乱的杂念，这是很正常的，但随着我们的修行，这些杂念会逐渐减少，喜悦会随之升起。刚开始修行的时候，确实会遇到很多障碍， 但这些障碍会逐渐变少，我们的疑惑会变得越来越少，而经历到的平静会随之增加。到最后，我们也许会有一点点的思绪，但接着心就会自然而然地静止下来。这些境界都源自于我们现在所做的修行，只要坚持不懈，不停在修行上努力，总有一天我们必将达到目标。因此，你必须对此修行下定决心，专心致志。如果嗔恚在你心中升起，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不要愤怒，我要的是禅那。或者当心中升起杂念时，我们可以告诉自己，我不要想这些东西，我要的是禅那。如果我的心散乱，我就无法得到禅那。我们需要为自己的修行设下一个目标。如果在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不好吃，你可以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我真正要的是禅那。如果这食物不好吃也没什么。我们需要尝试训练自己。而在我出家前，我尝试在用餐时保持镇定，但这相当困难。我会将各种不同的食物放在一个碗里，咖喱、辛辣的东西和甜食都放在同一个碗里，然后混合一起才吃。我尝试把食物吃完，但我的身体似乎不太愿意接受。我通常会吃这么多，但用这样的方式吃的时候量少得多，很快就觉得饱了，身体真的不太想吃。这是一种以沉稳和自我约束的方式来进食。不过你们也许不必做到这种程度，然而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试一试。你可以尝试一天将辛辣的食物和甜食混合在一个碗里，看看效果如何。